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中国三大科学家号称为中国三钱，即是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三个人当中，相信最少人认识的是钱伟长，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科学家。钱伟长出身非凡，他的故事也都非常传奇。他的父亲叫做钱志，钱志是出名的中国历史学家钱穆的兄长，而钱伟长这个名字呢，就是他的四叔钱穆所给他的。钱伟长的祖父是晚清的秀才，但生活呢就却不得志，靠教书为生，但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人，为人公正，好得村里面的人尊重。钱伟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祖父就逝世，当时祖父逝世的时候年仅40岁，所以钱伟长的家庭出身是非常的贫苦的。钱志是唯一的经济支柱，钱伟长有三个兄弟，所以钱伟长自小就知道家庭艰辛，是需要帮这个大人打鱼为生的。7岁的时候，他开始在启蒙学堂接受教育，他经常逃学的，被老师体罚。到了不够几个月，全家就发生大火，住屋就化为乌有，全家于是就搬到去7里8里以外的一个镇，叫做汤口镇，靠租屋为家，屡次就要搬屋，最后搬到汤口镇的镇中。钱伟长就去到镇中的红毛小学读书，这间小学比旧阵时的旧学堂逊色得多了，除了是读国文、古文之外，还有数学、音乐、自然等科目。钱伟长对于读书也都增加了兴趣，但他的算术就不是很好的，两位数的加数他都不懂计的，但他记性很好，读国文就读得非常好。1923年升中学，他的父亲钱志就被聘为该校的教务主任。钱学长从荣毅人，一个很出名的红色商人，就是同学来的，后来就成为好朋友了。但一年之后就因为蒋介石不伐在战乱当中，学校就被迫关闭，钱家又搬回到去汤口镇，亦都系咧进入咗呢个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读书，读呢一个嘅四书五经呢一个宋明理学等等。1927年嘅时候佢个叔父钱穆就喺江苏省立嘅苏州中学任教，后来咧仲成立咗呢个师范学校，钱志被聘请为嗰个校嘅校长。1928年的时候，苏州中学招生，他就按着钱穆的吩咐去考这间学校。他的中文和历史非常强，但数学、几何、三国、外语全部得过零鸡蛋，以致未被录取。到了1928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不幸去世了，死时都不够40岁，一家生活就靠这个四叔钱穆和商务印书馆做工的另外一个叔叫做钱毅的帮忙，他亦都回到这个苏州高中中学那里读书，但个数学、物理、科学实在太差，就得到这个数学老师叫做严晓凡经常替他是课后是补习的。到了1931年的时候，他考获了这个清华、中央、浙江唐山交通大学和厦门大学5间学校，并且是获得奖学金。在钱穆推介之下，就进入了这个清华大学读书了。当时历史系的教授就是陈寅恪，所以他的国文和历史他都是非常有兴趣，并且考试拿到满分，但是理科只得25分。就入了学校读书没多久，就918事变了。钱伟长深觉得国家是需要科技人才，国家很需要是强盛起来， 所以佢就谂下咧，不如咧去读科学啦，读物理啦。佢起初嘅时候咧就想申请转科目读物理，但因为佢嘅成绩实在太差，佢物理嘅成绩唔好啊，吓，所以咧就被拒绝啦。后来咧学校就改变咗佢哋嘅心意啦，即系可能咧系同啊呢一个嘅啊钱穆嘅关系咧，所以咧佢就有机会咧入读去呢一个嘅清华大学呢一个物理学系。几经努力，理科嘅成绩咧就大有进步啦。尤其是咧喺呢一个物理方面，佢以优异嘅成绩毕业于呢个清华嘅物理系。毕业之后咧，佢继续喺清华大学研究深造、研究光谱学，期间写咗啲有分量嘅论文。喺五个学生当中，佢系唯一一个咧系啊读完呢一个研究院嘅。1939年嘅时候，佢考获咗中英庚款会嘅公费留学英国，但系英国当时系同德国打仗，唔少嘅教授咧就搬咗去加拿大，佢亦都跟随佢嘅教授咧去到呢个加拿大嘅多伦多大学咧系做研究啦，专读应用数学系啊，专攻咧吓所谓呢一个弹性力学啊，佢与呢个好出名嘅教授叫辛格咧。就两个师生两人咧，就写成一篇名为《弹性板学的啊内禀理论》，发表喺呢个世界飞弹之凤冯卡门60岁祝寿嘅文集里面。结果咧，佢啊呢一篇文章咧系获得一致嘅啊好评，并且咧佢因此而得到呢个硕士嘅学位。到了1944年的时候咧，系再获颁发呢个博士学位，并且咧喺加州嘅理工学院做呢一个博士后嘅研究，同钱学森、林家桥同埋郭永怀喺埋一齐，成为中国数学学会嘅会员，同埋加州啊大学理工学院呢一个嘅航空航天领域咧系做研究，特别系。研究发展火箭同埋飞弹。到到1946年嘅时候，抗战战争结束啦，佢就翻回中国喺呢一个清华大学做教授。但当时国家困苦啊，薪水微薄，佢要喺北大同埋燕京做兼职，先至可以养得起家。1948年嘅时候，本来佢预备咧系接受呢个钱学森喺美国嘅邀请去美国工作同埋研究，但竟然不获签证，未能成行，所以佢就只能够留喺中国。中共成立之后，佢留喺北京，继续喺清华大学任教，并且任中国科学院嘅研究所嘅力学研究主任，后来咧系任清华大学嘅教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咗之后，去到1957年，因为佢发表文章反对苏联体制嘅一啲嘅思路，提倡理工合作，重视科学基础，结果被指为咧右派分子，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停止一切嘅工作，连钱学森咧都同佢割席，表态话咧钱委长是最恶劣和最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就因为这样缘故，他就丧失了他的教职，被迫去劳改，先做实验室的助理，在实验室里面扫下地，做其他劳动。他的仔女被禁止上大学，后来更加被下放去到农村。他一直其实虽然是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没有放弃过研究，并且在1964年呢是独立研究了一个叫做广义变分理论，这个想登在一个学报当中，这个力学的学报当中，但因为当时的身份问题不予发表，直至到1968年有日本科学家发现到，才提及他的理论。到了1968年的时候，他被下放到去北京特种的钢厂劳改。 佢冇因此而沮喪，佢反而咧係教啲工人咧係一啲嘅知識，所以工人稱佢做教授，並且發明咗喺北京當時最好嘅油壓機。1972年，周恩來組織一個科學代表團訪問英國、美國、加拿大，佢以為田偉長仲喺呢一個清華大學教書，於是佢就邀請田偉長去成為呢個中國代表訪問英國、美國。但當時個團長啊，對田偉長係咪對國家咁忠誠呢，就打起好多嘅問話，又怕因此咧去出國逃亡啊。所以周恩來有見及此，就換咗另外一個代表團嘅團長。但新嘅團長亦都係咧係對田偉長咧唔係咁友善，唔係咁信任啦。有趣嘅地方就係當周恩來派佢嘅秘書去清華大學請佢上飛機嘅時候咧，個時候佢先知道原來已經唔喺清華大學教書，被下放去到首都嘅鋼鐵廠做奴改喎。周恩來嘅秘書咧就只有走到去鋼鐵廠嗰度揾佢，發覺咧佢著曬嗰啲工人服裝。周恩來一見到嘅時候咧，就叫秘書嗱嗱聲咧係俾佢換個另外一套嘅衣服，又將佢自己對鞋咧係俾咗前學長著，然後嗱嗱聲咧就趕去飛機場，然後咧就參加呢一個訪問團。你諗下，一個咁有成就、咁出色嘅科學家，國家唔用佢，就因為佢覺得佢政治有問題，去做勞改，去做打掃，並且係浪費咗國家嘅資源，而總理周恩來一啲都唔知道，這個真係一件大荒唐嘅事。到了1979年的時候，他獲得平反，並且是委任為中國科學部的委員。1984年的時候，任上海市應用數學和力學研究所的所長。到了1985年的時候，他是被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到了2010年的時候，就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佢嘅妻子系孔子第75代嘅后孙，儿子系亦都系一个好出色嘅中国摄影家。讲起上嚟，钱伟长嘅成就非常嘅大。爱因斯坦睇过佢篇论文啊，然后就有啲咁样嘅回应啦，话呢个中国青年啊，佢所讲嘅嘢解决咗困扰我多年的问题，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这句说话就奠定了钱伟长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但是世界科学界就认定他的成就，但我们国家似乎就没有这样的看见，也都没有这样的肯定，令人就百思不得其解。今日我哋讲到为止，下次再同大家讲另外一个嘅风云人物啦，系咁，拜拜。